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9月11号，公元2015年10月23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就西藏人权举办听证会；伽玛巴仁波切在西藏儿童村校庆上向西藏学生们呼吁说不要忘记流亡的原因；西藏阿坝县政治犯白马仁增刑满获释；台湾和印度学者与流亡藏人共同讨论人权议题。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针对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召开听证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子洛桑次仁在会上介绍了西藏境内政治犯所遭受的迫害，呼吁欧盟向中共施压，阻止他们继续侵犯人权。昨天10月22号，欧洲议会人权小组委员会召开西藏人权局势听证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次丹桑珠同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侄子洛桑次仁受邀在会上就中共打压西藏人权情况进行了作证。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洛桑次仁表示，当天的听证会除欧洲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外，还有欧洲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成员、外国驻地机构与非政府团体的代表参加。洛桑次仁在会上介绍了丹增德勒仁波切生前为维护西藏的宗教与文化所付出的种种贡献，以及稍后被冤判入狱、遭押13年之久后突然身亡的情况，并由此强调了西藏境内宗教自由遭中共打压限制的局势。他呼吁欧盟与联合国等国际社会能够敦促中共就境内藏人政治犯遭迫害的情况进行解释。据介绍，藏人代表们在听证会上发言介绍了西藏局势后，其他与会者均表达了极大的关注，并承诺将以口头及书面形式向中共代表进行反映。此外，本月21号在抗议习近平访英时遭捕的2名藏人与中国六四流亡学者邵江博士已经被保释。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警方竟然前往邵江家中进行搜查，并带走电脑等物品。邵江仅仅因为手持2张标语牌站在习近平的车队前进行抗议，就被粗暴控制拘捕。据英国独立报报道，邵江的妻子对英国警方的行为感到震惊，指这让他想起了在中国时被中共警察抄家的经历。在媒体报道了丈夫为讨好习近平而不顾牺牲人权宗旨的种种行为后，英国国会议员也对执政党进行了集体讨伐。英国卫报报道说，昨天22号，英国国会各党派的数名议员均要求执政党说明卡梅伦到底是否有向习近平提及人权问题。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雨果·斯威尔代表执政党接受了质询，他只是引述了习近平21号当天就人权问题发表的空洞回应，并以英国政府曾经在其他场合对中国人权进行的评论来推脱搪塞。英国保守党议员、前任教育官员蒂姆·劳顿质问，为什么英国这么一个建立在言论自由宗旨的国家，近日却发生了为西藏抱不平的和平抗议者被阻挡在外，而中共资助的欢迎人士却可以正大光明地在近处从中使馆官员手中领取印有“我爱中国”字样的衬衫。 工党议员大卫·维尼克则感慨道，英国政府到底是不是非要向所有和中国一样的独裁政权都卑躬屈膝？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伽玛巴仁波切在西藏儿童村学校成立55周年庆典活动上，呼吁学生们要勤奋学习，绝不能忘记藏人流亡的原因以及大家所追寻的目标。下面请听洛桑扎巴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23日，印北达兰扎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为该校成立55周年举行了纪念活动。藏传佛教噶举派法王第17世噶玛巴仁波切乌金陈磊多吉、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缺缺等作为主要嘉宾，与达兰扎拉申诉及外国人士共数千人参加了庆典。在听取西藏儿童村行政部宣读了年度报告后，噶玛巴仁波切对儿童村至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寄予了赞扬。他说，
大庭的比如庆典5年的没落水部，我不就两个科学。
西藏儿童村成立55年来，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和校方的不懈努力下，为流亡市区、为西藏抗争培养了无数人才，希望今后各方也能继续努力。对台下的学生们，噶玛巴仁波切也呼吁说，绝不能忘记作为一名藏人的责任和需要实现的目标。
俺做起学的，俺是真学来的，听日不注意印章。
藏人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很容易知足。有些时候，我觉得大家好像忘却了我们流亡在外的原因，以及我们所在追寻的目标。大家要认清自己肩负着的使命，那就是返回西藏，获得我们应有的自由和土地。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缺缺在纪念仪式上致辞时，强调了藏人行政中央对教育的重视。他说，本届内阁同前任一样，都很重视流亡教育政策，这对我们西藏文化的存亡有着重要的影响。我相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保护西藏文化、争取西藏自由的事业必能取得胜利。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班巴策仁子发言时鼓励藏人学生们要兼具知识与道德。班巴策仁指出，达赖喇嘛尊者总是教导藏人们在具备现代知识的同时也要保持良好的品德。然而目前在流亡社区中也出现了个别不良风气，这将对藏人的名誉造成负面影响。因此班巴策仁告诫教师与学生都要加倍谨慎，在落实流亡藏人教育政策的同时也要加大努力提升道德品行。西藏儿童村于1960年成立，目前在印度各邦设有35个分校，在校学生超过上万人。目前在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与其他非政府机构中任职的藏人，绝大多数都是在西藏儿童村学校接受的教育。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于2013年遭中共拘捕的西藏阿坝歌手白马仁增 今天从四川一监狱中刑满获释，受到藏人僧俗的隆重迎接。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西藏安多阿坝县歌手兼音乐制片人白马仁增于2013年5月7号在成都市遭警方拘捕。2014年11月中共政府以白马仁增的歌曲中涉及到政治问题为由，将他判处2年0个月的有期徒刑。达兰萨拉格德斯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此人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白马仁增于今天23号上午10点左右从四川省遂宁市大殷县监狱获释，受到藏人民众的热情迎接。虽然目前还无法了解进一步情况，但白马仁增遭捕前身体强壮，从他出狱后的照片可以看出身体消瘦虚弱，应该是在狱中遭到折磨。据介绍，白马仁增现年约45岁，被捕前是当地的歌手兼音乐制片人，被判刑的原因也被指是因为制作了涉及政治问题的歌曲。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同西藏图书馆邀请台湾国立大学的曾建元博士与印度知名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在印北达兰萨拉围绕着宗教与人权主题进行了研究讨论。下面请听此人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23号，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同西藏图书馆联手举办了一场名为《宗教与人权问题》的研讨活动，邀请了台湾与印度学者同大家分享他们对人权及宗教所持的观点。
There was brute aggression. This was the time of brute aggression by China on Tibet, and unfortunately.
长期支持西藏运动的印度知名摄影记者维杰格兰迪在研讨活动上通过多张西藏境内的照片介绍了自1949年中共武力入侵西藏后方面所造成的破坏。台湾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法学博士曾建元也在会上谈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理念的歪曲解释。他在稍后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今天主要要谈的就是说，因为中国政府啊主张所谓的普世价值或人权的观点是西方帝国主义的观点，和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思想是相抵触的。但我今天就是要来澄清这个事实啊，因为在联合国草拟世界人权宣言的时候啊，当时中国它是有代表参与的啊，是中华民的代表，他在当中很明确地提出来，就是儒家的思想适应于这个现代世界观念的，可以作为这个普世价值的一部分。的确是当时的中国代表特别提出来的，所以国际人权跟所谓的亚洲价值，它其实没有冲突，它其实没有冲突。对。
研讨会主办方之一西藏图书馆馆长格西拉多在会上强调了通过研讨方式关注人权的重要性。他说，在中共当局的强权统治下，西藏境内的藏人同胞们没有任何自由人权可言，因此生活在自由国度的流亡藏人们必须在了解本民族人权危机的基础上，也去关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权与难民问题。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